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先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经过了这一天到了现在，也许我们多少有一些的疲倦，但是我们知道你自己的生命要托住我们，你的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所以主啊，我们相信你能带领我们走到路的尽头。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的恩典，每一个时候都需要你的恩典，我们真需要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
们。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是主对于老底嘉教会的应许。实在说来，在所有得胜的应许里面，这个也许是最高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坐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这里不只告诉我们得胜者要得胜，而且他的得胜呢要像主一样的得胜，所以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他说得胜的那结果是什么呢？我要赐他与我在宝座上与我同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得了胜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主如何，我们这些蒙主救赎的人也要如何。他怎么得胜，我们也怎么得胜。他得胜是从马槽开始，经过十字架，最后呢达到宝座。那如果这是他怎么得胜的，我们当然也要怎么得胜。那么因为经过十字架，所以就和羔羊就发生关系了。所以这个得胜呢乃是羔羊的得胜。那么好，当我们读完了三章以后，那么我们现在也知道主满意我们的得胜。主怎么满意才算满意呢？就是我们得胜像主一样的得胜，所以主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意思就是他怎么得胜我们也怎么得胜，他怎么忍耐我们也怎么忍耐，他怎么温柔我们也怎么温柔。那个结局呢，最后他升到天上。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因着生命成熟，结果我们就被提到神的宝座前，所以我们能够与他同坐。虽然今天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这是得胜的应许。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当教会荒凉的时候，神的确，主的确是把教会见证的责任放在他们身上。那么他们不只有得胜者的呼召，而且有得胜者的应许。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很自然的接着就是看第四章跟第五章。那么第一章到第三章在圣所，然后第四章到第五章呢到了至圣所。因为讲的羔羊一定讲的十字架，讲的十字架一定讲的地球怎样变成外院，那么从那一天开始整个的宇宙就变成了圣殿。所以现在我们的主是怎样从外院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那么对于约翰的谜来说，约翰这么多年他想知道到底主怎么升天的，到了天上他做了什么事。那当然刚才我们说过，在天上一面他刚刚升天的时候，就是第五章所告诉我们的。那么然后呢有一些事他会提到，但是今天呢他所关心的乃是他自己的见证。而且预言的灵，为什么神把这些话托给约翰呢？就是叫我们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想这个重点，这个主题我们千万不能够离开。那么我们已经讲过第四章呢给我们看见最后唱的那首诗歌是创造的歌。所以这里的宇宙乃是原始的宇宙，从开始一直到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宇宙。那么然后呢你看见说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所以圣经只要提的碧玉就是神的那个样子，像神那个样子啊。那么又有红围着宝座，我们知道所有地上的彩虹都是半圆的，只有天上的圆彩虹才是圆的。 所以人间只有残缺的湖，只有天上才有丰满的源。那么人间的彩虹呢是七彩的，但是这里的彩虹呢乃是绿色的，因为好像绿宝石啊，所以你看这就是宝座前的光景。然后呢，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其中坐着24位长老。那么这个长老到底是谁呢？其实如果你按照圣经来解释，圣经很自然，因为你很明显给我们看第四章跟第五章不同。第四章第五章同样的一个宝座前的景象，但是现在你看见羔羊升天，羔羊终于达到宝座了。升天的意思就是说怎样从马槽最后终于达到宝座，那么这是升天的意思。所以今天彼得约翰所关心的就是主怎么从橄榄山到了云端，然后怎么从云端到了宝座。他在云端这边他都看见了，云端那边他没有看见，所以一直等到巴摩海岛他才看清楚了。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的情景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一直到今天就这样，在宝座前就是这样的一幅的情形。所以圣经里面借着保罗借着约翰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描写。那么这个长老是不是指的教会中的长老呢？其实本来呀，很清楚，我们说过长老就是又长又老的嘛。所以这个你很明显的基路伯也好，或者这些活物也好，那当然许多人觉得应该是天使。那么在天使里面当然有最长最老的，因为神创造宇宙不知道多少万万年了，所以呢你看见这些做天使也是非常早非常老的。所以你如果自然你自自然然如果没有先入为主的话，我想那是很自然我们知道怎么解释这个长老，否则的话慢慢就变得复杂了。那后来怎么变得复杂呢？是这样，就是说自从达比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还没有把启示录没有把启示录介绍给我们以前，其实大家都读了启示录。那么从马丁路德贾尔文也好，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启示录啊，按理来讲很多都已经应验了，很多都应验，所以启示录大部分呢可以说在教会历史里面已经应验。比方说吧，敌基督，那么他们认为说就是指着教皇来说的，所以已经应验了。那么而且一点一滴的都可以给你看见神的话是非常的准确。比方说当你读这个第一匹马的时候，那第一匹马呢，那么很明显这个当你看见这个七个印，那么七个印代表什么呢？他们认为是七个印其实就是教会历史里面都已经应验了，那是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第一个印如何，第二个印如何，第三个印如何，第四个印如何。那么然后呢这个七个号也是一样，七个号呢特别前面四个号乃是讲到西罗马帝国，那么的确能应验在历史上。然后到了幼发拉底第六号，那么特别指的东罗马帝国说的。所以这些呢读圣经的人他们认为说大部分的启示录都已经应验了都已经应验了。那么一直等到达比弟兄们他们被主兴起来，达比弟兄就是在英国的一个弟兄，那么他呢本来是圣公会，本来不是，本来在爱尔兰教会里面是属于圣公会系统的，那么他做了牧师。那么后来呢他特别这个读神的话，尤其是读预言。那么等到他读启示录他才发现说其实启示录很多的话呢应该很多还没有应验，很多还没有应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这就是所谓在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个相信大部分已经应验的就是所谓历史派。那么相信说很多没有应验的，特别是指着最后的2520天，那么这个特别从第六章开始，他们认为说从第六章开始很多的预言没有应验，而且是讲到主耶稣要回来以前的情形，在以前大概2520天所发生的事，而这些事呢根本没有发生。但如果你要问这个所谓历史派的弟兄们呢，他们可以根据启示录完全替你解开，告诉你说这些怎么样应用在历史上都已经应验了。但是呢如果 你真的根据圣经来解释圣经，因为当你用这个历史派的角度来看这些圣经的时候，那你当然一定要到西洋史去找，然后怎么样跟这个圣经的预言是相符合的。那么从一个角度来看，你需要很有学问才可以。但是我相信说，启示录不是专门为着有学问的人预备的。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他们在解释圣经上有很多地方有困难。比方说，你为着要应验，为着要这个和圣经，为着要应，要使这些能应验在历史上，那么你一定去对，去对的时候，如果讲一天、两天、三天，对不起来的。所以他们认为说，有一天，有的一天呢可以解释成一年。所以如果是两千，如果一载半、二载半载，那就是三年半，就三年半，三年半呢就是1260天。但是呢，如果你光讲三年半的话，这个可以，你根本没法应验不过来嘛。所以呢，那试试看我们能不能把一天把它当作一年。那么如果是1260年的话，那么就表示说敌基督出现已经出现在历史里面了。那个三年半已经是1260天，又等于1260年。那么他们可以从历史上找到是这样应验的，那样应验。所以这里有一个困难，就是你找不到两个人呢对于应验是一致的，解释是一样，但是你应验来讲不一致，所以这个就困难了。难道神的话就是可以你对对这个历史怎么对对就怎么是吗？所以变成无所适从。所以等到大卫这班弟兄们还有其他的弟兄们他们起来的时候，他们才看见，他们觉得说启示了其实很多的预言没有应验。所以那么他们认为说，从第六章开始，那个第一个马骑在上面应该指的敌基督说的，然后呢到了末了的时候有战争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就证明说主要回来以前，从第六章一直到19章，那么大概就是人类最后的2520天，那就是说刚好是7年，因为这是最后一个七。然后呢，当然他们可以找到很多圣经，很多的理论上的根据来支持他们的说法，所以这个叫做未来派。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教会的圈子里面，在中国基督中间呢，因为中国人多半不大熟悉西洋史，所以呢很自然的，如果你要在未来派跟这个所谓历史派来选择的话，那么很多中国弟兄怎么就选择未来派。为什么呢？因为你就不需要苦苦的去读那些西洋史，那读的真是很辛苦。你知道有一本专门讲这个讲的很好的，是大概这样厚，一共有3本。那你读起来，你根本就读整个的西洋史。如果你西洋史根本没有概念的话，那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可以说是教会历史里面，自从没在大卫以前，你要整个欧洲所有读圣经的人都是这么读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大卫或者时代派的弟兄们，那的的确确在读启示录上，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见解。他们认为说，这个启示录大部分都没有应验。所以现在你看见大部分应验了和大部分都没有应验，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你真读启示录的话，会不会主的话刚好在这个中间？那如果你真的去读，仔细去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话，那果然是如此。那么未来派的弟兄们，特别是我所说的所谓时代派的，这就是指着跟随加尔文，不，跟随达比弟兄的，或者说跟随弟兄会的，他们主要的见解是什么？他们主要见读启示录的时候很清楚的，就是给我们，就让我们知道说，启示录从第六章开始几乎都没有应验。你没有办法说它应验，都是在根本还在后面，根本没有应验。所以呢，很自然的，大灾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然从第六章就开始了。那如果第六章开始的话，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教会有没有可能经过大灾难？所谓相信全教会被提的人，他们不是因为根据圣经里面很清楚主的话是这么说的，不是，他们是根据推断。因为如果你相信福音是不错的话，你如果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然后神我们就免去所有一切的愤怒，那么当然等到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愤的。 如果大灾难没有份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表示说在大灾难还没有来的以前，全教会就已经被提了，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全教会被提，灾前全教会被提一个很重要的论据。论据就是说，今天我们不可能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还要经过大灾难。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一点，就是说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是把大灾难跟神的愤怒就画上等号。那如果你真的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说大灾难里的的确有一部分是和神的愤怒画上等号，但是还有一部分和魔鬼的怒气画上等号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真正的我们能断定这是神的愤怒，那当然教会是没有混，不可能的。不要忘记，今天教会也经过苦难，但是我们记得今天教会苦难不是神的愤怒，因为神的愤怒只降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受苦是为什么？我们受苦就像约伯一样，结果神要试验约伯，但是神警告撒旦，你看见吗？你可以，但是你到此为止。海浪虽然汹涌，但是以海沙来做界限。所以等到苦难临到约伯的时候，是神许可这个苦难临到，真正推波助澜的是谁？是撒旦。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今天基督徒都受苦，不一定要等到大灾难才受苦，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只要跟随主，我们没有不受苦的。我们如果要进神的国，一定要经过许多的艰难，所以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教会既然经过两三百年的大逼迫，你看那个时候两三百年的大逼迫，结果呢，你看见罗马帝国征服了那时候世界，教会征服了那时候罗马帝国，每两个罗马公民里面就是受逼迫以后有两个中间有一个是基督徒。所以这证明什么？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教会的这个得胜，教会的得胜，基督徒的得胜，或者说这个我们今天跟随主，那么我们晓得说这一切都是主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是所以我看见说，虽然两三百年经过了苦难，但是不是执着他们就不经过大灾难，说他们受逼迫还为主寻道。所以要记得，不是所有的苦难都和神的愤怒、神的震怒画上等号的。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就在保约翰那个时候，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如果有份的话，那应该我们应该没有份才对啊。你只有当你患难等于神的震怒的愤怒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他的救恩已经叫我们脱去了。所以这一点我想应该是非常重要。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等到你认为说教会不可能经过大灾难，所以他们认为说在第六章以前教会应该就被提了。那么如果第六章以前教会被提，你在启示录里面得到什么样圣经的根据？你找不到圣经根据。结果他们找到一个地方，那就是第四章。所以第一节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么主叫约翰上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说主叫约翰上来，主要把一切事指示给约翰。当主对约翰说你上来的时候，就指的全教会被提了，你明白吗？那么这个如果你真的好好仔细去读圣经，你觉得这个对你来有困难，你可以用别的地方证明教会被提。但是如果你读启示录，你说约翰上来就代表全教会就上来，这个是有难处。那么我们知道说，今天在美国相信这个说法或者说主张这个说法，当然就是所谓时代派，而时代派最代表的就是达拉神学院。达拉神学院里面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叫做华福德，他的启示录也好，他的但以理书也好，那是典型的代表弟兄会的看法，代表达比的看法，代表时代派的看法。但是很稀奇， 你如果读到他对这一段解释的时候，他也认为说，如果你根据这一段圣经说约翰上到那里去就教会全体被提了，这个似乎是弱了一些。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以圣经来解释圣经，你就会发现说，当初这个房子怎么盖起来的，房子盖起来就是他先断定说从第六章开始就是最后的期，就是那个大灾难。那么当然教会当然应该不能有份于大灾难，既然是神的愤怒，那么在这以前一定全教会被提。那全教会被提一个可靠证据在哪里呢？那么这就是他们的证据。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慢慢慢慢的你就知道，等到理论建立以来以后，那么很自然如果教会被提的话，那么当然长老也被提了。所以这个长老就变成了教会中的长老。所以如果你看未来派的解释的话，很自然的这些长老就变成教会中的长老。但是其实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看第四章跟第五章，你就看得很清楚，第四章很明显是讲到原始的创造。所以你看见不管怎么样，教会不可能像这些这样，而且呢那么当然了，24个长老就坐在宝座上，带着金冠冕，所以这个时候你很自然的，那么为着你要强调说教会已经全体被提了，所以很自然的这些长老很自然的就认为是教会中长。那么教会已经被提了，所以等到你读这些解释的时候，第四章跟第五章很多地方很自然讲到长老啊什么，当然就跟教会连在一起。但其实呢，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的话，那么很清楚的，这些长老应该是天使中间的长老。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呢，然后在玻璃前面这个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那么我们知道，在天上是没有海的，新天新地也没有海的。什么叫玻璃海呢？玻璃海就是有海的壮阔，但是没有海的澎湃。整个海的澎湃翻腾乃是罪和死所带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斥责那个风和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等到了宝座前，你看见好像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那么这个四个活物呢，它遍体都满了眼睛，所以证明他们非常的有智慧。那么既然活物，圣经原文就是活的，只是活物在原文就是活，就是他们非常的活。你想想看，人为什么死呢？因为离开神很远才死。一个罪人离开神非常非常的远，所以他结局就是死。所有在神宝座的没有一个不活的。所以四活物呢，你要知道在原文就是活，他们就是就没有物这个字没有的，他们就是四个活的，活在神面前。那代表什么？代表宝座前的生命。但这个生命不要忘记，通通是受造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像飞鹰。那么狮子呢是百兽之王，牛犊呢是家畜之王，然后人呢，当然人是万物之灵，然后第四呢像飞鹰呢当然是鸟类之王。所以很清楚的代表什么？如果人不堕落犯罪的话，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受造之物怎么样能够活在神面前。因为不要忘记，他们仍旧在神的宝座前没有销毁，所以他们应该代表什么？应该代表神对于创造他所创造的那个旨意。所以结果呢，这些宝座前的生命就在宝座前。那么四活物呢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所以你看见宇宙充满了赞美。但等到你唱下面，你仔细读下面的诗歌的时候，你看这个歌乃是创造的歌。为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第四章所给我们看的宇宙就是原始的宇宙。假定说人没有，假定说罪没有进来，假定说人没有被污染，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活物就代表我们这些受造的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如果人不堕落的话，应该人也可以来亲近神，因为如果人真的吃了善恶生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个光景情形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宝座前的情形乃是给我们看见神原始的旨意。 那么在这里你没有看见羔羊，到了第六第五章才看见不同了。所以第五章第一节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封封眼七印封眼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所以谁配得展开这个书卷呢？就是要问谁是得胜的。那么现在呢，有一个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而且能展开书卷，揭开那个七印。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他听见的是犹大的狮子，他看见的乃是羔羊。他听见的所代表是能力，代表狮子，但他所看见的居然是羔羊，而且他是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的，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好，现在我们明白了，到底我们的主怎么升到天上的？升到天上以后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么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你看见吗？当我们的主到宝座上，到宝座前的时候，那么第一，他要接过那个书卷来，因为他配得，他就是犹大的狮子，他得，因为他得胜，已经得胜，所以能够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个七印。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羔羊是怎么得胜？羔羊的得胜像犹大狮子一样的得胜，他是得胜的，但是你不能看，你看他是什么？乃是羔羊。他的确是得胜了，而且他的确配得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七印。所以等到约翰看见羔羊站立的时候，那第一你就看见说，他就把神的七灵奉差遣就把他送到天下去，这是第一。第二，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所以不要忘记，后面的赞美乃是根据这两个动作。所以到底启示录第五章给我们看见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因为彼得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把他右手高举，而且立他为主为基督，就是高他为王。所以我们的主已经是人类的救主，我们的主已经是君王，他已经是弥赛亚，不要等到将来他进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登基才开始的。所以神立他为基督，基督就是 anointed one， 就是指着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在什么时候被高的呢？他升到天上去，还没有坐下，他站立。那这个时候呢，两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从父的面前就拿过，右手拿了那个书卷。那么拿书卷的人，第一个必须是得胜的人，而且他配拿这个书卷，而最后呢，他一定要揭开那个七印的，这是一件事。那还有一件事，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像是被杀的，原文是刚刚被杀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刚刚升天，他还来不及坐下，所以这是刚刚升天的光景。那么弟兄姊妹，升了天以后，主就把他右手高举，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这里所给你看见的乃是登基大典，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在那里立他为基督的时候，你看在整个登基大典里面，一面他从神的手里接过那个书卷，另一面根据彼得的话，他从父神那里就领取了那个神父所应许的圣灵。但这个圣灵他怎么形容的？圣经说他像是刚刚被杀的，有七个角跟七个眼，角代表能力，眼代表智慧。但这个能力和智慧从哪里来的？因为是羔羊的七眼跟七角。羔羊代表我们主怎样钉在十字架上，希利尼人要智慧，犹太人要能力，但是呢，我们是传 钉十字架的基督。那对保罗来讲，对我们来讲，那钉十字架基督总是神的能力，还有总是神的智慧。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羔羊有七个角，有七个眼，七当然代表完全的意思，不是说它真的有七个，但最稀奇的就是这个七个角和七个眼就是什么，就是神的七灵。所以原来圣灵是什么样的灵呢？圣灵原来是羔羊的灵。所以现在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就是五旬节所发生的事，这就是彼得所说他从父神那里就领受了圣灵，然后就把他浇灌下来，然后活水的江河就开始涌流了。所以弟兄姊妹记得，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你所得着的灵是圣灵，不错，在旧约叫神的灵，到了新约叫做圣灵。为什么？因为这个灵叫我们圣洁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充满的话，你所结的果子，你一定所过的生活一定是成圣的生活。但是更重要的，你无论到哪里，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你就被羔羊的灵充满。什么叫做羔羊的灵充满？弟兄姊妹，羔羊的灵不是张牙舞爪的，不是，羔羊的灵乃是能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羔羊的灵什么灵？叫我们能够被打的时候能转过第二个脸，能走第二里路，能给第二件衣服，这个灵叫做羔羊的灵。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只知道说五旬节圣灵降下是个能力的灵，感谢主，那个能力太好了，叫我们能够传福音。但是更重要的，当我们真的被羔羊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自然的，我们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的温柔，有基督的忍耐。所以不要忘记，这是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这个就是主刚刚升天所发生的事。所以从那天开始，圣灵就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从那天开始圣灵就永远住在人间。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就是神的殿，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主的殿要变，渐渐的变成主的殿。那么这就是今天的教会。所以感谢主，你如果仔细看第五章的话，你就知道说当主刚刚升天以后，你看见他就把圣灵就从父那里接过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就浇灌下来。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圣灵的境，这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圣灵的经历。那么今天这个活水的江河已经是流到地上，从天上发源。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讲境呢？因为当活水的江河来到地上，把我们浸在水里面的时候，我们受了浸。但是为什么圣经讲浇灌呢？浇灌很清楚，浇灌乃是指着源头的那一部分，在天上的那一端是浇灌，在我们这一端乃是受浸。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浸在活水的江河里面，隐于一位圣灵，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张口就可以了，你就天天可以经历圣灵的丰满。然后这中间呢，从天上到地上，从地上到天上，这叫做交通。所以我们就能够享受圣灵的交通。所以你记得不记得，在祝福里面用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那感动在原文是什么？圣灵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说在天上，也可以说在地上，怎么回事？因为是那活水的江河把我们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么这个就是登基大典里面的一环，但是还有一环，这是约翰在这个时候就清楚。约翰在五旬节那一天，他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主已经到了荣耀里面去了。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像约瑟，不是雅各，他以为约瑟被野兽撕碎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还会做宰相。所以等到有人告诉他说约瑟在埃及得了荣耀，做了宰相，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是雅各心里冰凉，他不会相信。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得了荣耀？你怎么知道？所以你看那些门徒们应该都是心里冰凉的，但是感谢主，雅各一看见什么？一看见法老送来的车辆，他就知道说他的儿子是坐在宝座上。
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已经登基？你怎么知道父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因为看见圣灵降下来了。所以圣灵降下来，我们能够让圣灵来充满我们，不是我们厉害，不是我们了不起，是我们的主真了不起，因为他已经坐在宝座上。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天上的故事。但是呢，这是五旬节。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我们就知道，当我们主刚刚升天的时候，既然主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么很清，这是彼得很清楚告诉我们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书卷是什么？第一，这个书卷呢是满了启示的，因为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说，里外都写着字。不过呢，这个启示有一度是封起来的。你如果真的要知道里面的奥秘的话，你看见需要七印，要把它是把它封严了。那么这个封呢，这个印不是盖印的印，不是印玺的印，这个印呢是封条的印。所以这个 seal 在英文的 seal 的意思就是封条的意思。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有一个东西啊，你既然这个是很郑重的东西，一面来讲你看见一点，但另一面呢，你要慢慢的把它解开，你把封条一条条打开，现在一共有七个封条。所以如果你揭开印，第一个印的话，哎，你看见一点的秘密，第二个印呢又多一点，第三个印又多一点。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这个书卷代表秘密，代表一个奥秘，但这个奥秘是要渐渐可以解开的。神没有意思叫我们永远不让我们知道，可以知道的。但是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解开这个奥秘，不是每因为把它封严了以后，你看见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所以呢，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说有谁配展开那个书卷？问题是配和不配的问题。在整个的宇宙里面，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那不光展开那个书卷，既然展开了，而且你要揭开那个起因，到了最后，你看整个的奥秘就成全了。神心目中的目的，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很明显的，你知道说这个书卷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没有疑问的。但是问题就是，谁能够深入，谁能够渗透到神的旨意里面，能够配得展开那个书卷而揭开那个起因。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个书卷，所以这是最后的定案。在整个的宇宙里面，这个书卷在神的手里，但是没有人能揭开它，没有人能展开它。所以现在问题是，谁配还是不配？那么到底一个人配和不配是怎么决定的？所以下面你知道，因为没有人配，所以约翰就大哭。约翰就大哭。那么，然后呢？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呐、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所以感谢主，你知道吗？我们的主现在已经是犹大的狮子，犹大狮子就指的他是基督来说的。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旧约的预言很清楚，他一定是属于犹大的狮子，所以就是说弥赛亚一定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现在他果然是弥赛亚，他是大卫的根，所以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只有基督才配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起因。但是很稀奇，我刚才说过了，现在你所想象的应该是狮子，你所想象的应该是伟大，应该只有一个人配展开那个书卷。结果呢，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看见说，是羔羊站立在宝座前，而且他前来到神的宝座前，他从坐右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那么既拿了书卷，然后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因为他们一看见有一个人配，而且拿了书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登基的大典。我们的父主不光是从父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把它浇灌下来，那同时在登基大典立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你看见
他，你怎么知道他果然他在宇宙中唯一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那么当万物天24位长老和四我一看见，他们就匍匐在羔羊的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香金炉，这香就是代表众圣徒的祈祷，然后他们唱新歌。那不要忘记，他们说你配拿书卷揭开那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他是羔羊，这个血是羔羊的血，因为羔羊刚刚升到天上来，所以等到羔羊拿到这个书卷的时候，那你看见吗？大家都，你看见这个诗歌是什么？你配拿那个书卷，没有人能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得胜是羔羊的得胜，而这个得胜是仅有的得胜，在宇宙里面没有第二个人，没有第二位能够取代主的位置，因为只有他为我们把命舍在十字架上，也因为他被杀，而且用自己的血就把我们这些人就买回来，就归于神，而且又叫他们做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你看最后因着这个缘故，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地上。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四活物和24位长老，他们是在宝座最中央，他们最贴近宝座的，所以他们就开始赞美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若再读下去，我又看见听见宝座和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所以在这个整个登基大典里面，只要我们的主一从父那里，一从主那里，一从神那里取过，就是拿了那个书卷，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结果赞美是从哪里？是从宝座的周围先开始的，然后呢整个的天使就唱和了。所以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你要知道，长老跟四活物唱的是正歌，现在这些天使们唱的是副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长老们唱完了以后，你是配得的，结果你看他们也大声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荣、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在宝座的周围就有了赞美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的主得荣耀那一天。你看见吗？那一天宇宙中充满了赞美，你怎么知道呢？再读下去，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现在你明白吗？不光是天使，所有受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然后现在四活物说阿们，众长老也夫妇敬拜，先是从中心，然后慢慢达到圆周，慢慢达到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所有受造之物，所以整个的宇宙充满了赞美。但是最后你看见四活物就说阿们，因为四活物是代表所有受造之物的，在神面前说阿们，然后众长老也夫妇敬拜。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在圣经里面要找到一个最荣耀最高的一个赞美，那就是启示录第五章。这里给我们看见，因为我们主得着荣耀，得着权柄，因着我们的主得着那个什么，得着那个书卷，只要拿着这个书卷的，就是得什么？就是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你明白吗？前面这个长老们怎么说？你配拿那个书卷，你配得这个书卷，你拿了书卷你有什么？拿了书卷就得，你这里是配拿那个书卷，但是下面的副歌是怎么说？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所以当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可以说是启示录最荣耀的一章，讲到我们主刚刚升天，升到天上去。那现在到底这个书卷指的什么说的？圣经有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大概指的什么说的？感谢主，有一个地方有。那么这个就是诗篇第二篇，我们看看诗篇第二篇。